今天的课程，我低头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早起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有空间有时间来这边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一年来你的恩典不断，在大事小事上面你都显出你的慈爱和怜悯。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主，我们从心里面要来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惠，也感谢你自己在我们顺境或困境当中都与我们同在，现在你也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教导我们怎么样向主来前行。主，我们谢谢你，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天哈，我本来可以进到我们课程的下面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哈，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哈，来回顾或是说往前看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定那个志向，就是年终或是年初的时候会对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对神的心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我自己是有啊。我记得今年年初或是说去年年底的时候，神就感动我去好好的思想怎么样爱主更深啊。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要把这个爱主更深把它改一下，就是好好的思想主爱更深。因为我自己常常教导人或是也劝勉我自己啊，在看圣经的时候或是行事为人的时候，不要只看到圣经里面到底要我做什么，而是先看到主为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们知道主为了我做了什么之后呢，你就很自然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了很大的那种心思意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当我好好的去思想主爱更深的时候，神就在这一年里面就给我很多的机会能够去实践爱主更深的这件事情啊，也就是更多的体会怎么样去爱神，然后怎么样去爱人。所以呢，今年我也定了一个目标，一个标杆哈。我把这个写在上面好了。我看看可不可以写。这句话是我最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有一个人评论哈， 我的属灵导师 C.S. Lewis 他一生里面的一些远，就是一些 insight， 他的一些很我觉得非常的精湛的一些一些看见哈。他说他的看见 came from 他的生命里面 deeply pondered， 就是他非常深刻的思想一些事情，更多的思想神的话，然后呢 bravely lived， 他非常的勇敢的去活出来一个顺服的生活。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触，就决定就说能够定出我明年或是说从现在开始能够朝着这样子的一个标杆去不是说努力，去让神在我身上能够工作，让我能够更多的更务实的去深刻的思想神的话。那你会讲说到底怎么样思想，刚刚我听贤正讲说他就是经过一个很大的试炼哈，生病都要病危了，结果神把他救过来哈。然后呢那个佩娟就说他要更多的服侍，更多的那个，那我加了一句说要不要更多的看圣经，那他回说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非常好哈。我想我们每天都会翻开圣经来在神面前安静，能够领受他的话语。不过呢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不太很深刻的去好好的思想神的话，好像有点例行公事，或者说就这样子看过去了。我自己有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你按照，不管你按照什么样子的进程哈，在那边看圣经，你看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哈，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一句话特别跳出来，然后就那一句话来更多的去思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我就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哈。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什么？主要一个摊子被四个好朋友带来啊，然后就把那个屋顶都拆了哈，可见这些好朋友非常非常的爱他哈，费这么大的力气让他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得医治。其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医治的过程啊，但是有一句话就特别跳出来，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就想说到底这句话如果主对我说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是不是觉得说啊，对啊，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让我们的罪赦了，还是说有更深的意思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到底什么叫做我的罪真的被赦免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第32篇，诗篇32篇圣经，我今天拿了大家的圣经563页，诗篇32篇，我们就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预备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也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的连结，让我们圣经上面讲过很多赦罪的事情， 但是会不会让我们记忆里面去看到新约或旧约有一些关于赦罪的一些经节，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多的深刻的思想到底什么叫做赦罪。在这里讲到一个有福的人，而且是很快乐有福哈，不只是 blessed， 而是很心里非常的快活 happy。 Happy is the man whose sin is forgiven。 这个人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他的罪被遮盖了，完全没有被看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遮盖哈，到底体会了多少。我曾经听过一个遇到故事哈，就是有人说这个十字架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在十字架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来赦免我们的罪啊？那他就说，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好像那个钉子就在我们的生命，十字架如果代表一个生命的话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出了差错，就像钉子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就钉了一个痕迹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那个犯罪的痕迹啊。然后呢，就不断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活过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上面的钉痕非常非常的多，那怎么样除去这些钉痕呢？他说，主耶稣的血再一次的在上面刷干净的时候，刷那个血啊，就把那些钉痕给遮盖掉了。你再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再看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成圣的。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得到赦免的时候，得到罪遮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面前非常圣洁，毫无瑕疵。我不知道大家在洗完澡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觉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我们的灵性如果真正在神面前得赦免其过，而且遮盖其罪，而且下面说我们可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他愿意在我们这个被洗净、被圣洁的、被成圣的心灵里面居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心里没有诡诈，而且耶和华不算为有罪。什么叫做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就是好像我犯的罪都不算了，这不是很神奇的事情？我也许还记得，而且常常我们都还记得，但是主在我们看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纪念，他不算为有罪。就像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哈，如果考不好，然后老师来跟你讲说，这一次的考试我不会算在你的总成绩里面，那是多他的事情啊。其他的好分数都可以算，但是你考不好的这一次就不算。所以在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这种人非常的有福。我不知道我们在体会神赦免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我们真的在神面前非常的有福。所以这个是好好的去深刻思想当你明天按时去晨更也好，或是晚更也好，看圣经的时候，能够这样子的去深刻的思想，我想 你会发现你会更多的去体会出神的话。 Bravely lived 不仅是好好的深刻思想神的话，而且很务实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神给我们的日子里面能够很勇敢的活出来。活出什么呢？就像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顺服。我们每天神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以尊他为主。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他的儿女，能够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是在小事上顺服，小事上先忠心的顺服，这样子的话，神的话就不是很空泛的，不是很知识性的，而是很有智慧的，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成为很有智慧的人。我等一下要多讲一点，智慧这件事情。明年当然现在明年年初不是进入到蛇年了，可是就过年之后就进入到蛇年了。我是非常不喜欢蛇年，因为特别是从创世纪第三章的那种光景里面，就对蛇非常的厌恶。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很厌恶的这个年来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魔鬼恶者常常给我们的一些试探跟苦难呢？我想很代表性的一个旧约的人物就是约伯，对不对？约伯开始他不知道，但是圣灵启示约伯记的作者啊，来写出前面第一章怎么样魔鬼恶者怎么样给约伯这样子的一个试炼。所以接下来一直到37章都在那里，不是说辩论，都在那里很纠结的去思想到底什么叫做苦难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就是在约伯记第28章28节，很好记哈，28章的最后一节。28章是在称颂智慧，有点像箴言第8章哈，也是在讲述智慧这件事情。可是智慧其实是在特别在旧约里面是把它 personify， 就是把它当人来看。智慧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态度而已，而是一位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智慧就是主。在这里呢，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他对人说，智慧敬畏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也就是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得到智慧，我们怎么样得到主自己，好像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透过一方面在心灵上面，在内在心灵，不是在外在而已，在内在的心灵上面敬畏主，而在外在的行为上面远离恶。当我们这样子去 不仅是思想，而且去行事为人，而且过我们自己每天神给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智慧，而且有聪明。聪明是什么？ Understanding， 就是你会领悟到、感悟到到底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情，或者说神到底是谁。我们不但有 wisdom， 而且有 understanding。 wisdom 好像是一种特殊你不能够掌控的一种特质哈。我刚刚说了，就说智慧，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神自己的话，我们不太能够掌控神，对不对？神太奥妙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可能神不是可能，神非常的愿意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常常借着圣灵给我们 understanding， 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他给我们一些的 understanding 啊，不仅是理解而已，而是明白。哎呀，好像眼睛开了，明白了一些事情，明白了我是谁，明白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神是怎么样在我身上的诸般的恩典跟作为。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当魔鬼恶者给我们攻击的时候，给我们痛苦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试探的时候，我们的武器，或是说我们的我们的武器，就是你在苦难当中，你还是尊主为主，认为他的旨意是美好的。即使我病危了，他一定有很好的意思，到底在这要不只是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而已，而是叫我们明白什么事情。再举贤正跟佩娟的例子，他们刚刚跟我讲的，也就是他们已经觉得病危了，大概没有希望了，可是神怎么又救了他回来呢？我就记得我很喜欢的那个大陆剧《琅琊榜》里面有一句，也是跟胡歌他的亲身经历很有关系的一句话。他说，既然因为他遭遇了很大的车祸，差一点就丧命了，他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纪人好像是，就应该跟他换位置。他本来坐在前面，后来他很累，那个经纪人说你就坐在后面休息，结果那个经纪人就因为车祸就过世了。可是他就是脸上那个身体上缝了100多针，差一点眼睛就瞎掉了。 anyway， 他讲了一句话，在《琅琊榜》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既然活了下来，就要好好的活着。那我对神贤正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仅要更多的服侍，更多的看圣经，而且要更多的为主而活，不再为你自己和我，因为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所以会不会我们在面对撒旦的攻击，或是给我们的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利用这样子一个两个工具啊，两个武器，一方面敬畏主，二方面远离恶。远离恶其实就是远离试探。我们周围太多的试探了，尤其是手机的试探， 网络的试探太多了。我有一次非常的惊讶，我在看那个 FB， 突然跳出来一个情色网站的一个画面，没有经过我允许就这样子跳过来。我在想，我很少看 FB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如果每天都泡在那个 FB 上面或网络上面的人，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画面来影响我们，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个就像马丁路德讲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鸟不在我们的头上筑巢，也就是当试探来临的时候，要我们去犯罪，要我们去做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尊主为主，敬畏主，主就在我们身边呢，我怎么可能做这些恶事或是做这些不圣洁的事情？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看到神的话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们翻到新约后面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我的圣经在新约254页，新约254页，雅各书第四章。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常常只看第八节，而没有看到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翻到没有？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跟第八节啊，预备来。故此，你们要成为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好。在第七节的开始说故此 therefore， 一定前面有一个原因，对不对？让我们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因为这样子的前提，我们就到后面来的一些话语。前面讲的是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对世人的一些作为，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order 一个次序，就是他对骄傲的人会阻挡，可是对谦卑的人，他一定有很多的恩典赐给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谦卑的领受。不是谦卑的人就是不靠自己，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能耐，骄傲的人是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对不对？我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人神说我要阻挡，让他所做的不一定成功。虽然在短期里面好像我们看见骄傲人很得势很发达，我特别想到台湾的政治，好像那些作恶的人骄傲的人特别顺心顺手，贪财，然后谎言一大堆，骗人骗钱。可是终究我们可以信靠神的话，他会阻挡。 最近不是他们民进党的大姐叫做什么陈菊不是中风两次吗？我就在想，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前半段为了民主运动付出坐牢，然后甚至都要付出生命的那样子一个心智啊，到后来为什么会腐败到这样子的程度？当他中风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说，我可能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来面对我自己呢？是不是还自欺，还是欺人下去呢？我觉得神的话实在是可信的，我们要真正在主面前学主耶稣的榜样，我心里柔和谦卑，连主都柔和谦卑了，我怎么可能去做骄傲的人？不过在这个前提之后，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怎么样去抵挡魔鬼的一个方法，也不是说方法嘛，一个作为哈。你们要服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平常想到要抵挡魔鬼的时候，好像跟他征战的，是不是？可是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是其实是新约里面的智慧书啊，非常的实际的讲到我们在生活上面怎么样去有智慧的行事为人。他这里讲到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他说就必离开你们的时候，首要是什么？是顺服神，不是跟他打架，不是跟他打仗，而且不必要跟他打仗。我从信主之后不久，有一位牧者，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牧者，他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物理的一个原则，到现在我都非常的管用。他说啊，魔鬼跟神好像是两个磁场的两极了。这边是上帝啊，这边是魔鬼，当然不是二元论啊。我们知道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魔鬼是他造的天使。但是他暂时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说啊，神在这里，魔鬼在这里，都要我们在中间，他都要拉我们来靠近他。神要我们来亲近他，魔鬼也要我们来亲近他，来作恶。但是物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你靠近哪一边，就自然的远离另外一边，对不对？你的距离越近这边，你的距离就越远离那边。他说雅各书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越顺服神，当我们越亲近神，他下面不是讲吗，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越亲近神，越顺服神，我们刚刚不是说很勇敢的去活出顺服的生活吗？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是有正能量的，而不是去跟魔鬼打仗，我们打不赢的，他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 scheme， 他的计谋啊，就像现在的诈骗集团一样，哦，每天都在变，我们实在是抵挡不住。但是神会给我们智慧，来感动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顺服他。了解我的意思吗？顺服不是一个很苦差事，顺服是要帮助我们导向正路，导向神，导向善，导向真，导向美的那条道路。可是魔鬼就用 那种好像甜糖，可是事实上糖对我们不好，但是它用很甜美的好像 外衣包装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更多的学会，我再提醒，在小事上学会很忠心的顺服，顺服这件事情就慢慢的变成你的生活方式，你的 lifestyle， 你就很自然的，神感动你什么哈，你就越来越会顺服。这是我的经验啊，跟你们大家分享。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这里有两个弊，魔鬼就必离开，一定的。当我越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就必，然后下面什么，神就必亲近你们。亲近我们不是要打我们，而是要爱我们，而是要赐恩给我们。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当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注意到哪一个字眼，哪一句话特别跳出来，让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我觉得顺服神很重要的一件作为，一件行为，就是在我们的口舌上面，我们的说话上面怎么样顺服神。我到底是真的顺服神，在那里说闲话吗？说谎话吗？说无聊的话吗？还是 不经过头脑所说这种话？很多事情雅各书在后面也讲到，特别在第三章那里讲到，我们其实如果在我们的口舌上面没有过失的话，我们就是完全人，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口舌上面犯罪，不顺服神。神叫你不要说这些话，你为什么就说了？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很多的闲话，你不会觉得吗？十点半已经要聚会了，可是外面还是一大堆人在那边，不去进去祷告，在外面就讲东讲西的聊天，聊什么天呢？可能很多都是没有什么营养的闲话吧。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聊天，我们不要放松，我们不要有交情，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口舌上面要特别的注意。我举两个原则，我自己一来，第一个原则是我从我的夫家哈，我先生的家族，他们的一项他们在说话上面的一个原则，我学到的一个很管用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我从看电视听到一个访问那个李立群，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一个台湾的演员，但是他常常在大陆里面演剧，而且他演了很多很多的剧。Anyway， 跟你们分享这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我先生他们家里面常常有一个什么箴言吧。他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当然是讲英文了，我先讲英文。Whatever is true, whatever is kind, and whatever is necessary. 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要过滤一件事情，到底我说的话是不是 true， 是不是真的？第二个，到底我说的话是不是 kind， 是不是仁慈的？第三个，到底我说的话是不是 necessary， 是不是必要的？这三个你这样过滤下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我的经验，那个话可以到喉咙的时候就吞下去了。你都要说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不是 kind， 不是好话，或是说这个其实不必要说，哎，非常管用，真的很管用，你们试试看。Whatever is true, whatever is kind, whatever is necessary. 第二个，我从李立群的那个，他其实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是从别人听到的，但是对他来讲很管用，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管用，而且我还 pass on 很多给人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在说话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谎话或是假话都不说，但是真话不都说。很有意思耶，谎话我们都不说，但是有些真话你不一定都说耶。你看这个人很不顺眼，你不一定要说出来。当然我心里面有这样子想的时候，我还是要求神来赦免我呢。可是你不一定要说出来，我好讨厌你哦，这个不用说耶，虽然是很真的话，我觉得非常管用耶。所以大家跟我讲一次，谎话假话都不说，真话不都说，不都说，哎，都要一样的字哈。但是很有意思，所以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些原则，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怎么样抵挡魔鬼。魔鬼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假，就是谎言。他用谎言，不是用真理。而且这个谎言是什么？有时候掺杂的90%的真，真的，真的是，对对。所以我们要防备他的那个伎俩，让我们特别在口舌上面。那当然也是在行为上面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亲近主，顺服主。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我今天因为临时昨天有一个教会要我去那边给他们一点勉励，所以我现在要早一点结束，要过去啊。不过呢，我心里面非常的很感谢你们哈，这一年来，特别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忠实的来上课的学员哈。我们年初的时候有十几个，后来就慢慢的减少了。大家都去服侍去了，比较没有在这里上课。可是你们好像非常的忠心的一直来跟我一起读神的话，我非常的感动，也很感谢你们啊。所以我们明年见，我们明年开始是1月19号，我们再继续查考马太福音，好不好？好，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你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先要感谢你，你呼召了我们，你爱了我们，你也要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短暂的人生的道路， 并且要因我们到进入到永生。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这个充满污染、充满罪恶的时代里面，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想不到的一些遭遇。可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永远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愿意与你同在。主，谢谢主，把你智慧的话语记在我们可以认识的一些字句上面，好叫我们可以深刻的去思想。我们求主在新的一年能够给我们一些志向，让我们真的忘记背后，努力奔跑，摆在我们前头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设的标杆。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